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况综述，四川法轮功学员杨信业被迫害致死，吉林邓玉丽被非法判刑四年，曾陷冤狱六年，云南胡金钊医生再被枉判四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中共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公检法司系统部分人员继续执行中共恶手江泽民对法轮功名义上搞抽、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并推出所谓清零行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打压、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含冤离世，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25人、黑龙江省24人、吉林省15人。1184人被非法判刑，他们中有局长、大学老师、高级工程师、审计师、农艺师、医生、广播电视台编辑、军队转业干部、银行行长、警察、厂长等各行业精英人士。5886人被绑架，10527人被骚扰，2747人被抄家，142人被扣发养老金。与2020年明慧网曝光的迫害案例相比，2021年被非法判刑的人数增长了 93%， 被骚扰的人次由2020年的8576人增加到2021年的10527人。信息采集时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没有发表的数据。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彭州市法轮功学员杨兴业2021年7月13日被非法判刑四年。12月10日，杨兴业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2021年7月13日，彭州市检察院和法院在彭州志和镇香顺园住宅小区的一家茶铺里对杨兴业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起诉和审判。杨兴业被非法枉判四年。8月14日，杨兴业被迫害，身体严重不适，被送到彭州市新人民医院。当时杨兴业还被强制戴着脚镣。9月份，杨兴业被送至成都市某医院40天。到了11月份，警方通知杨兴业的家属给杨兴业办保外就医，因杨兴业的医保和社保卡全部被冻结，家里无钱为他看病，也无法给他办保外就医。之后杨兴业病情加重，2021年12月10日杨兴业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邓玉丽女士因向村民赠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诬告，2021年12月末邓玉丽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年49岁的邓玉丽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她患有乳腺增生、膝盖积水、心衰等疾病。修炼后，邓玉丽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这些病逐渐都好了。2020年4月，邓玉丽去榆树市清顶乡为村民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村民恶意举报。之后，榆树市新立乡派出所伙同榆树市国保大队七八个警察闯入邓玉丽家，把她绑架到新立乡派出所，非法关押一宿，又把她转到榆树市公安局。再次，邓玉丽被非法关押五天五夜。后来，警察就把邓玉丽带回榆树市，由她女儿签字，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邓玉丽回到家中。2020年12月29日，邓玉丽再次被五六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目前得知，邓玉丽被德惠市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胡金钊先生 因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昆明盘龙区第二看守所。近日得知，胡金钊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枉判四年，勒索罚款8000元，胡金钊现已上诉。胡金钊今年53岁，原云南省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自从胡金钊看了《转法轮》书籍后，被书中的道理所折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工作兢兢业业，从不收病人的任何礼物和红包，对病人总是耐心细致，和蔼可亲。他把真善人写成条幅，压在自己的办公室玻璃板下面，时时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2021年4月21日，胡金钊在家中被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分局国宝小坝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所有房间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抽屉门均被撬坏，物品衣物扔得到处都是。2021年6月30日，胡金钊被劫持到盘龙区第二看守所，看守所不准亲人探视。半年后，家人到昆明市西山区法院询问胡金钊被构陷的情况，法院含糊其辞。家人在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金钊已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款8000元。胡金钊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胡金钊因修炼法轮大法，遭受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34岁时，胡金钊被绑架到看守所。36岁时，被迫离婚。36岁到39岁时，在劳教所被迫害3年零40天。44岁到46岁时，被非法关押3年。如今，胡金钊53岁，再度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证实法，救人不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近两年世间形势变化太大，武汉肺炎爆发后，全国各地都在封村封城，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但不管怎么难，也有大法弟子能走通的路。下面是我近两年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在疫情期间证实法，家人明真相。2020年过年前的一天，接到三姑姐的电话，说我97岁的老公公病危，住院抢救。次日早上，我和先生驱车往老家赶，第三天中午才赶到婆家。先到医院看望老人，他看到我们后很高兴，红光满面，精神反而好，但我担心是回光返照。我回去洗漱后，准备晚上来医院值夜班，陪护老人。回家刚吃完饭没多久，三姑姐就来电话，说老人不好了，让大家速去医院。我们赶到医院，看到老人被一口痰卡住喉咙，在喘粗气， 脸色难看。医生说你们准备后事吧。仪器上心脏脉搏的数字在往下降，渐渐成一平线。三姑姐在哭，我说你不要哭，快给爸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几声后不念了，叫我快点跟他去准备后事。我没动心，相信师尊能救他，但他们全都走了，包括我先生。当时偌大的病房里就剩我一个人陪着一个濒死的老人，但我没有害怕，我拉着老人的手，一心不乱地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不修炼，我真的做不到。半小时后，三姑姐买寿衣回来，看到仪器上心脏脉搏的数字在往上走，赶快喊一声护士过来。大家一看老人又缓过来了，非常高兴。老人被送到重症病房，第二天老人就能进食了。在神迹面前，在场的几个亲戚都明白是大法救了老人。在婆家那段时间里，我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护理老人外，家里的脏活累活主动去做。婆家房子是前年刚建的三层半的新房，没人打扫，脏得一塌糊涂。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每个角落每个房间都打扫得整洁如新。大姐夫看到后满意地说，这才像个家。我之前没护理过老人，护理老人要接屎接尿，我都争着去做。奇怪的是，当我把怕脏怕臭的心放下后，给老人接屎接尿都没闻到一点臭味，应该是师父帮我把这个臭味拿掉了。有时老人吐痰来不及，我就用手去接，之后洗手时也没有脏的感觉。帮他洗脚泡脚翻身护理老人，我都是尽心尽力做。在医院，我不断给老人念九字真言，我叫他念，他说知道，夸我是好孩子，但他自己不敢在医院念，只在心里念。因他在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被批斗下放到农村，对邪党很怕。我能得大法，就是因为公公学了觉得好才让我学的，但邪党一打压他就害怕了，不敢学了。过年期间因为疫情，医院被封闭了，只留两个姐姐在医院护理，其他人不让进。老人在医院治疗效果不好，不能进食，要下胃管，老人不同意。姐姐们商量后决定把老人接回家，就念法轮大法好。刚到家，老人就能喝点小米粥，也跟着念大法好。小姑姐怕老人记不住，用毛笔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贴在老人床边，让他能看到。之前小姑姐不太相信大法，这次她真相信了，还告诉她小女儿每天念1000遍。因她小女儿刚做了手术，有邻居来看老人，小姑姐就跟人家说大法真好，老人就是因为念大法好才好起来的。我跟邻居讲真相劝三退，他也帮着说。疫情期间其他人不能来，家里就我和三位姑姐一起照顾老人。三位姐姐要跟我学练功，我就教他们练，我们一起早晚各练一次。十多天后，老人到寿，很安详地走了。家里的所有亲人一直帮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陪他走到了最后。之前三位姑姐对大法真相也是半信不信的，这次父亲身上展现的神迹彻底改变了他们。在婆家期间，我抓紧有限的时间用手机对打救人。疫情期间，很多人求救的愿望很强，也容易劝退，不好退的比较少了。很多人听明白后都很感激，不断说谢谢。第二部分，在手机拨打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疫情期间，我的几部手机起到了大作用，我请师父加持，突破封锁，拨打时间比以前长， 尽量多做多退，也确实明显感到世尊的加持。比如手机充值卡快用完了，正发愁无处买呢，就有同修来信说有充值卡，让我及时充值。还有每次扣的话费很少，退的人却还多，真是超常。我用手机对打讲真相坚持好几年了，每次出去用电话讲真相大约一个半小时，通常能退三到六人，多时能退八九人，少时退一两人，偶尔也碰到不退的，我都不动心，以讲清真相为目的。对方不明白真相就多次拨打，手机拨打中什么人都能碰到，感激的、赞扬的、骂人的、挖苦的、威胁的、要钱的、要举报的等等。特别是碰到号码是公检法人员的时候，很考验心性。一次刚接通电话，我说明来意并劝他退档，对方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啊？我不但是党员还是公安局长。要是之前，我心里会想，国家主席都要平安，何况你才是个公安局长，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但此刻我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好，就顺着他的执着平和地说，公安局长也要平安啊，不管谁都好，命是自己的，现在很多高官都在退呢。他说，你不能乱宣传，乱宣传你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说，我没有乱宣传，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头顶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我不要你做什么，顺应天意，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打这个电话来真的不是搞政治，而是告诉你危难中的保命良方。神要清算共产党，我们好人不要受其牵连，早退早平安。其实三退好简单，神看人心，我帮你起个化名叫某某，跟头顶神灵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他说，那谢谢你啦，谢谢你啦，但没有明确表态退。我说，佛度有缘人，度的是好人，你也是个好人，我们打这个电话来就是希望好人平平安安。今年是个灾年，武汉肺炎已经变异变种，北京肺炎是新型病毒，下一波疫情很快就会到来。朋友，我真心想你能平安，希望我的祝福你能够听得懂。他说听得懂。我说，用某某的化名帮你退好吗？他有顾虑，说不用了。我感觉到他又顾虑又怕，又认同我说的，心里很犹豫。但我一心想救他，没动心，继续劝说，朋友，不要错过上天给好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不会常有，没有人打电话来骗你平安的。他一直说不用了，说他很平安，工作也很忙。我说，孔子有句话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就是危墙，随时会倒，远离他，别让他砸到。再打个比喻，如果你知道这辆列车是驶向死亡的深渊，那你选择继续坐在车上呢，还是选择下车？你能接到这个电话，说明你也是个有福之人。平安就是福，佛度有缘人，我真心希望你能平安。得失一念间，平安就是你自己平安，不是为了别人。不要错过上天给好人的机会，你听懂了吗？他说听懂了。我说，你真是没听懂，听懂了谁不要平安？天灭中共是天意，天意难违呀，我们老百姓要顺应天意才能够平安。我帮你起个化名叫某某，你说好就可以了，退出来平平安安好吗？他终于开心地回答，好好，平平安安，谢谢你。我在告诉他大灾难来的时候，记得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给他发一个护身符的彩信。要做好用手机对答讲真相项目不容易， 虽然邪恶因素已经少之又少，但为了弥补力量的不足，邪恶表现得也越来越疯狂。而且三退语音真相电话打了这么多年，有些众生多次听过真相，有的一听就挂电话，再打过去就被拉入黑名单。是什么障碍了众生摆脱邪灵的捆绑？我悟道，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就要多学法，因为正念来自于法。在学好法的基础上，还要记住时时向内照，在这个救人的过程中，及时修去人心，用法来归正自己，用更纯净的慈悲心去做好，自身的修炼状态好，才能救度更多众生。从法中我悟到，救人就要用真心，踏踏实实地去做，不浮于表面，同时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封卡，浪费大法资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让监控设备不要参与迫害救人的大法弟子，监控对好人不起作用，呼唤众生明白的一面清醒过来，珍惜师尊的慈悲，赶快明真相得救。邪党对手机的监控干扰很大，现在电话卡很难买到，封卡严重，邪党对电话的监控加剧。当我做这个项目时，就抱有这样坚定的一念，我的声音是来救人的，邪恶定不到位，也监控不到。同修来信说手机监控很厉害，提醒我注意，我听后没动心。一次有个人听到我打的真相电话，就威胁我说已经把我的电话全部录音，要发到网上去。我跟他讲真相，他不听，我就发了这样一念，有缘人听到是真相，没缘想搞迫害的，听到这个录音就像鸟叫，听不出个来，心里也没有怕，自己心里有坚定的一念，救人是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第三部分，整体配合，解体迫害。有两位同修被绑架，关在看守所里。A 同修找到我和另一位同修，请我们帮忙找律师。同修有困难，当然要帮，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去。A 同修提前联系了同修家属，因需要家属配合签委托书请律师，律师才能去看守所会见难中同修。难中同修经济困难，另有同修准备代付律师费。那天下午，我们驱车前去找到了难中同修家属，他的媳妇，说明来意，跟他善意地讲费用我们这边出，只需家属签一份委托。他很犹豫，看他样子为难，就让他去跟家里人商量，我们在外面等。半小时后，几个辅警骑着摩托冲向我们，我们被包围了。他们说，我们被举报了，要查身份证。原来这个媳妇被公共唆使去报警了。当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大脑中，我明白，就是不能配合邪恶，全盘否定，只走师父安排的路。B 同修马上给女儿打电话，说我们被绑架了，要她把家里的事处理下。她女儿马上通知大家发正念。我们三位同修也有正念，一点都没怨那个举报我们的人，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向内照，出现这样的事，一定是自己修炼状态出了问题，是最近修炼懈怠了，发正念和练功都不是太好，不够清醒，还有急躁心、埋怨心、妒忌心、自我、不让别人说的心等，找到后就归正。因为我们不配合，那个头打电话叫来了几个警察，强行把我们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就是讲真相、发正念，其他均不配合。 A 同修开车，包里的驾驶证被警察拿出来，知道了他的名字。 B 同修也只是说了名字，警察来照相，我们都不配合。我悟到不能配合，所以除了讲真相、发正念，其他就是不配合。 警察问我为什么不说名字。我说，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我们没犯罪，没违法，不能配合你。我要配合你是害你。他说，我不怕你害。我说，我不想这样做。我们三位同修都这样想，只走师尊安排的路，其他的都不要，也不承认。到了晚上11点多，我们三位同修同时发一念，必须在今晚12点前回家。大约发了10分钟吧，就听到门口来人叫我们出去。到了派出所大厅，之前绑架我们的警察都在，个个笑容满面。那个头头说，派出所不会关好人的，当然也不会放过坏人。我们也为他们的善举感到高兴，他们把没收我们的东西归还给我们，并打开路灯让我们的车开出去，并嘱咐我们路上小心。在师尊保护下，我们平安回家了。回来后知道很多同修参与帮我们发正念，整体配合得很好。 B 同修女儿打电话到派出所要人，派出所的人拒绝也不受理，他女儿打了12389举报电话，举报警察不作为，大大的震慑了邪恶。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号。2015年4月，我和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到了看守所。看守所一共7个监室，我在2监室，另一个同修在6监室。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都应该正实法，救度众生。我就找机会给监视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不到半个月，监视的人都做了三退。我想再换个监视讲真相。几天后，我被调到了3监视。我待了一个多月，给那里的人也都做了三退。这时已近6月份了，南方的6月开始热了起来。有个吸毒的犯人对我说，只有一监室有空调，你50多岁了，够条件，可以申请去一监室。我想我可以找个借口再换个监室救人，我就跟警察申请去一监室。到了一监室后，我得知这个监室人员流动性大，我心想那我就不换监室了，就在这里讲真相救人吧。监室里有个叫王总的，被捕前是私企老板，涉嫌经济诈骗2000万元。我去时他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了，他也信佛，我给他讲了末法时期佛教的败坏，已经渡不了人的道理，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讲了我自己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他非常认可，做了三退，并天天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心态也变得平稳多了。按他的涉案金额通常会判15年以上，后来他被判了11年半，他得到了福报。有个偷电动车的女孩，刚进来时晚上睡觉总做噩梦，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帮她退出了少先队，让她念九字真言。一开始她不信，后来有一天她高兴地告诉我，她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不做噩梦了。过了半个多月，她被释放了。有个女孩交了男朋友，收了人家的彩礼，后来不相处了，男孩告他诈骗，他被关了进来。他是信基督教的，我帮他做了三退，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他念了两天，他对我说，我一念就浑身发冷害怕，我不敢念了。我知道他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干扰他， 过了几天，他在小茹的带动下又开始念。到了第37天的中午，我们正在午睡，突然有人叫他收拾东西。他兴奋地叫我，阿姨，我走了。他被释放了。王总看到一个又一个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很快被释放，他更加坚信了。每次有新人进来，他就会主动告诉新来的人，要做三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去得快。小茹是个唐山女孩，21岁，在按摩院给人做足疗，老板让她偷客人的钱，然后与她分成。涉世不深的她被判了4.5个月。没送监狱，他在我身边待了4.5个月，我每天教他念红吟，他记忆力非常好，我把能想起来的红吟中的诗词都教给他，一共48首，他每天都站在我身边，把48首红吟诗词背一遍，还有几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也都跟着背。那年夏天特别热，晚上大家热得睡不着，就开始背红吟，你背一首，他背一首，又是大家一起背同一首。感恩师父，无论在哪里的众生都能沐浴到佛恩浩荡的法光。小亚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在网上经销商品，被人举报说是卖假货，数额很大，被抓了进来。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监视人都不太理她，只有我默默地帮助她，安慰她。我给她讲真相，她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和队。第30天他被释放了，释放当天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又返了回来，把身上穿的新睡衣脱给了我。主管我们的队长叫文文，每个月他都找见识的人谈话。开始时我借机给他讲真相，他的表情是冷漠的，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样子。在监视中，我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和别人争抢，总是让着别人。一天早上，监视的便池堵了，满池都是污物，监视的人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打通，只好战战兢兢地等着队长来，全体受罚。我去看了看，找了一个塑胶袋，把自己的手及手臂包起来。我把手插到粪便池中找下水口，用手把堵在洞里的手指掏了出来，下水道通了，大家的心都落了地。小茹在谈话时把这事告诉了队长，队长找我谈话时虽然没提及这件事，但言语中肯定了我在监视里起的正面作用。他说，你做的事我都做不到，你就这样做个好人吧。去监狱的那天早上，我和同修在走廊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经济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队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静静地看着我们，然后他陪着我走，一边走我一边劝他三退，并让他转告他的家人都三退保平安。他静静地听着，一声也不吭。快走到大厅时，他小声说了一句，到那边一定要乖乖地听话啊。我微笑地看着他，感受到了他内心对我的同情、关注和担忧，对大法弟子的善念决定了他的未来。看守所副所长在北京当过兵，对我说自己也算是半个北方人。他与我谈话时很客气，也很温和，我就讲真相给他听。到了冬天，他特意又来问我，你家里有没有人给你寄棉衣啊？我说没有。他让警察拿了一套棉衣给我。我被送监狱的前两天，他到监室来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想机会来了，因为我一直没帮他三退。我说，我想和您谈谈。他爽快地答应了。到了办公室，我又给他讲真相。开始他站在我对面，面对着我，默默地听我讲，可听着听着，他侧过身去对着我，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不作声。最后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他好像在流泪，他怕我看到，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在看守所待了11个月，劝退了71个人。我感谢师父把有缘人一个一个的带到大法弟子身边，弟子只是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一次一次的成就了弟子，成就弟子完成了使命。 我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监狱待了2年多，那里的环境比看守所邪恶得多，人人自危，人人为劲敌。我想方设法搜救着有缘人。包夹我的人，他常做噩梦，自己说招了附体。一招附体，他的血压就升高。我智慧地给他讲大法真相，并帮他做了三退，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接受了。之后他血压稳定，面色红润。他说出去后找我练法轮功。住在我上铺的女孩叫玲玲，军校毕业，多才多艺。我俩常在一起背唐诗。我常给她讲轮回转世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奇特经历，她很爱听。她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在军校入的党，父亲是部队的团级干部。我给她讲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我几次劝她退党，她没反应。一次玲玲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告诉她，是为你而来，因为你曾经叮嘱过我，让我得法后一定要找到你，叫醒你。我把论语和红岩中的诗写给他，他很愿意看。我临出监狱时又劝他退党，他同意了。他将他丈夫的姓名单位告诉了我，让我等他出来后去找他，他想看转法轮。有个东北的老乡叫燕，坐牢狱时邪恶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监视我，他的劳役指标高，我就把自己做好的产品送给他，他很感激。一次他在案台下取东西时，看见我案台下盘着的双腿，就悄悄地问我，前几天我做了个梦，梦见你们法轮功都穿着黄色的袈裟，像佛一样，你们真是修佛的吗？我梦里的那个人是你吗？我笑了笑对他说，我们的确是修佛的。我又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警察让你当包家，你最好别去，会有报应的。然后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有福报。他说他只入过少先队。我看出他很害怕，就说，如果你同意退，就对我点点头。他看着我笑，用力地点了点头。过了2个月，他的检批下来了。反思与教训。在监狱里，我不断地反思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从2009年得法到2015年被迫害，我一点一滴查找自己的不足，找出了许多执着，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色欲心、欢喜心、怕心、疑心、证实自我等等，但总感觉没找到根本。从黑窝回到家，因为找不到根本执着，我很迷茫，很苦闷。师尊看到了我这颗想真修的心，就安排一位同修来帮我。一天，我们大家在一起交流，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都是茫然无措的样子。他对我说，你主意识不强，你把主意识要强那段法背下来。当我背下这段法时，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看不懂转法轮，因为思想业一直在阻挡着我认识法。之前我每次学这段法时，总有个想法，我也没骂老师，也没骂大法，我没有思想业。就这一念把我挡了10年，使我一直徘徊在大法之外。我看不懂大法，我总是质疑，越质疑就越给他补充能量，他就越阻挡我，我越滋养他，他的壳越厚，把我死死地包在了里面，不让我同化大法。当我认识到思想业的干扰后，学转法轮再出现质疑时，我就能分清它了。我对他说，这不是我，你不要来干扰我学大法，真我是同化大法的。这样一想，它很快就消失了。逐渐的，我能看懂大法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会修了。破开了这个壳，我感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开始能分辨出哪个是我的思想，哪个是旧势力安排的思想，哪个是执着产生的思想，哪个是思想业力。分清了他们，他们就逃不掉了。对于顽固的思想，当它刚刚冒出来时，我就能抓住它。对于那些游离漂浮的坏思想、坏念头，我一念就解体了它。从2019年到2020年，我用了7个月的时间，终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 师尊为我展现了许多的法理，我终于能看懂这部天书了。我越学越爱学，之前看不懂时，我总是强迫自己看，现在我是主动去学法，主动去同化大法，把自己融于大法中，用大法不断地清洗自己，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沐浴在法光中。弟子再一次叩谢师尊，感恩师尊赋予弟子助世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弟子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辱使命，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棵藤成为一棵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日。曾经我是一棵藤，在生活中，在修炼中，依赖家人同修。由于我没能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担负的责任与使命，始终像一棵藤一样依赖着家人同修。当我将生命融于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终于从一棵藤成为了一棵树。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几次遇到了瓶颈，前两次提笔都因找不到文章的方向而放弃。经过梳理自己修炼的历程，第三次终于找到了落笔方向，过程中又出现两次写不下去的情况，一次是遇到在法中还不够清晰的地方，另外又急于完成稿件出现了做事心，没能以纯净的心态面对。写出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也使自己对修炼中走过的路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第一部分，摆放位置。我和家人同修主要做一些技术项目，多年前因本地技术同修相对比较缺少，家人同修意识到自己作为青年大法弟子，在电脑方面又有一些基础，自己应该担当起这个责任，就先自己摸索着学习维修电脑和打印机，承担了本地一些技术项目。我当时主要负责打印制作真相资料，家人同修与我多次交流，希望我能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条件，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合适学技术的人选了。由于被人的观念障碍着，我觉得学习电脑和打印机维修实在太难了。看到打印机那复杂的结构和各种零件，觉得根本没有能力把它们修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我意识到，我有师父啊，只要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加持我。我放下了人的观念，我能行，我有师父。我把自己摆在了技术同修的位置上，开始了学技术。第二部分，责任与使命。虽然我把自己摆在了做技术这个位置上，可在学技术的过程中学得很慢，不是很主动，觉得自己缺少动力。表面上看，自己在正式大法中承担着技术项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走出自己的路，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独立成熟起来。由于对家人同修的依赖，我多数是与家人一起到同修家处理电脑打印机问题。有的同修见到我是一个人来的，就问我，就你自己，他没来吗？你一个人能行吗？有时我独自去同修家，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回来告诉家人，家人有时就需要到技术论坛查找方法，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处理。遇到困难就找家人， 我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到技术论坛学习，自己去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修来信找家人解决电脑或打印机问题时，我觉得那是他的活儿，我只是在配合他，没有想独立担当的想法。修炼中，我像是一颗藤，似乎没有依靠就无法独立。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看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特别是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家身负的责任太重，承担了重大的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我开始意识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我有了担当的想法，找到了使自己精进的动力。我不再觉得那些活儿都是家人同修的了，那也是我该做的，是我该承担的责任与使命。我开始主动学习电脑和维修打印机，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先在论坛查找下载相关的教程学习，然后尝试着自己去弄，实在解决不了再找家人。我刚开始学技术时，看那些长篇复杂的教程，看着看着觉得看不懂，就没有耐心了，看不下去了。现在我能主动的找教程，耐住心，认真用心的看了。第三部分，修去怕心。家人同修由于工作的原因需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这是该我担当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要尽力做好我该做的。受疫情影响，出门坐公交车需要实名登记留电话，我当时因为有怕心还不敢乘坐公交车，可是同修救人的法器等着我去处理，怎么办呢？我对自己说，救人的项目不能耽误，这是我的责任。我想了一个常人的办法，打出租车，虽然多花了一些钱，但却没能挡住我救人的脚步。一次我到 A 同修家修理打印机，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打车来的。同修对我说，刚开始实名登记坐车，心里也有些顾虑，但想到我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事，我们有师父呀，慢慢的正念就越来越强了。可我还是没能突破怕心，我打车回的家。隔了一段时间， A 同修来信要买一个笔记本电脑，我又为难了，买笔记本电脑需要到另一个城市，路上可能要检查身份证，而我曾经已实名素江，所以心中有些顾虑，但我还是一个想法，救人的项目不能停。当时虽然可以找别人帮我买，但是我悟到这是我该走的路，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不能让别人做。我决定自己坐出租车前往，一路上我就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救度众生、购买电脑的一切邪恶因素与黑手烂鬼。路上很顺利，没有遇到检查身份证的。我在心里谢谢师父，是师父让我顺利的到了电子市场。进商场时，我求师父加持，让我不用登记就能进去。门口还有几个人也在等着测体温，排到我时，我主动伸出手让他们测体温，然后我就很自然地往里边走，他们也没有叫我。谢谢师父让我顺利地进了商场。过了两天，我给 A 同修送电脑时，同修问我这次怎么来的，我说打车来的。我和他说了我买电脑的经过，同修对我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有师父保护，有正神的加持。是呀，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有师父管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这次我终于能坐公交车回家了，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第四部分，修机器与修心。 B 同修的打印机出了问题，不能打印了。这个型号的打印机我还处于学习的阶段，维修经验不是很多。家人同修出门前，我就想 这款机器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对于维修这款机器，我还有畏难情绪，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独自处理。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又是该我提高了。我按照同修提供的打印机提示的故障代码，把这款机器的维修手册用心地研究了一下，带上工具和可能需要用的配件来到了同修家。机器需要修理的地方是我第一次单独处理，心里有点没有把握。我对自己说，别着急，慢慢来，不求结果，就做好自己该做的。经过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拆解，我换上了配件，开机测试没行，机器还是报错。我再次打开维修手册仔细阅读，确定自己判断的故障部位是否正确，又研究了半个小时，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可能是没安装好导致的。我又仔细按照手册对照自己的拆解过程差在了什么地方，我又重新拆解，一点点一步步地按照手册的图解慢慢地组装。我重新调整了一下心态，对自己说，不能急躁，别求结果，我不只是修机器，这也是在修心。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把配件上好后再次开机测试，机器正常打印了。当时立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说，机器修好了。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和同修把打印机从外面的桌子上搬到柜子里，准备再打印一些资料继续测试。这时打印机报错了，我想不应该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一会儿就报错了呢？同修对我说，刚才在外面还好好的，怎么搬到柜子里就不行了呢？我的心不像刚开始时那么稳了，有点着急了。随后打印机一会儿报这个错，一会儿报那个错，一直没能修好。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同修说，先不修了，睡觉吧，明天再弄。因同修大姐一个人住，她家距离我家还有些远，所以我决定在同修大姐家过夜，明天接着修。早上起来，我们发完正念，同修对我说，先不着急修机器，这些都是假象，咱们坐下来交流交流吧。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你的问题了，怕你不好接受，没直接告诉你，暗示你该向内找了，但看你当时没反应。听了同修的话，我开始静下心来，回忆当时的场景和心态。打印机测试一切正常时，我生出了欢喜心。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维修，第一次自己处理好了这个故障，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我还发现有证实自我的心，以前每次查找到故障点，修好打印机或电脑的时候，都是在第一时间在心里说谢谢师父，我觉得是师父的点化，是师父在帮我。而这次没能在第一时间想到谢谢师父，觉得是自己经过努力把机器修好了，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和能力，我这是在证实自己有贪天之功的心。在后来修机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急躁心，现在事情当中，现在技术当中了，一味的想通过技术解决问题，没想到这是该向内找了，应该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不是单纯的依赖技术了。同修大姐也向内找，找到了她近来哪些没做好，不符合法的地方。这时是早上七点多，同修说，我们开机试一试吧。我打开打印机，一切正常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